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20课，我们在前两课学习了哥罗西书，这一节呢，我们一同来学习另外一个书卷，就是腓利门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这封信的收信人的背景。腓利门书很明显只有一位收信人，就是腓利门本人。我们可以从这一封信当中归纳到一些关于他的个人背景资料。首先，我们认为腓利门是一个富有的人，他的房子很大，足够提供给教会弟兄姊妹聚会的用，并且他的家还有最少一间客房空出来给来访的客人之用，我们可以从22节可以看到。还有呢，腓利门的财富使他跻身成为拥有奴隶级别的家主。书信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阿尼西谋，很有可能曾经是腓利门家中的其中一个奴隶。我们认为腓利门家中应该有多于一位的奴隶，因为如果阿尼西姆是腓利门唯一的一位奴隶的话，保罗在信中总会有所暗示。另外，经文1:2提到另外两个人物，就是亚非亚和亚基布。亚非亚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在日常的家务当中，阿尼西姆的问题对他也有很直接的影响。至于亚基布，我们估计他是腓利门的儿子，保罗称他为当兵的，可能是指着亚基布在传福音的上面曾与保罗同工。那么腓利门是哪里的人呢？他的家是在哪里呢？较普遍的推论是他的家在哥罗西，这个推论建基于第10提到的阿尼西姆。我们认为这个哥罗西4:9提到的阿尼西姆为同一个人，这个推论如果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在写给腓利门信中提到的阿尼西姆，他在哥罗西教会乃是人所共识的弟兄。只不过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保罗作为哥罗西书的作者，或许会将这个问题看得更复杂了。至于腓利门的职业是什么，他的家境为什么这样富裕呢？腓利门或许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我们从第17-18可以想到。想象当他出门在外，最有可能是离哥罗西不太远的以弗所，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保罗。我们相信腓利门因着保罗的宣教事工而悔改了，至于是否直接由保罗带他信主就不知道了。只不过由于保罗一开始称腓利门是他亲爱的弟兄，他应该曾与保罗一起相处生活。保罗既然称腓利门为同工为同伴，意思是腓利门不单在背后经济上来支持保罗，大概他本人更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身来参与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从罗马书16:1-5可以看到。再者，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教会当中的领袖，所以呢，教会在他家里来聚会， 或许出于他成功商人的背景，可能有助于腓利门来管理这间信仰幼嫩的哥罗西教会。这封信显然是写给腓利门本人，不过我们期望这封信也会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来读出来。当我们认识了收信人腓利门之后呢，让我们来尝试进一步的探讨保罗写这封信给腓利门的目的，并且期望对方怎样的处理。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腓利门书的结构与写作目的。首先我们先谈谈书卷的结构。即使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我们都可以将一章的腓利门书呢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三节，称呼及问安。第二部分四到七节是感恩与祈祷。第三部分八到二十节是向腓利门的请求。第四部分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最后是结语。其实呢，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相当清楚，就是为着安尼西姆的缘故向腓利门提出请求。十六节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请求，这里附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着安尼西姆的离去，腓利门可能早被教会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残忍的主人。于是呢，保罗希望将这封信朗读在哥罗西教会的肢体面前，为腓利门来洗白。毕竟保罗对腓利门的赞扬在保罗的其他书信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表扬腓利门同他有意来对这封信促成腓利门与阿尼西姆和解的用意也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这封信或许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向那些权贵来澄清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小团体可没有收容逃脱的奴隶。这当然似乎保罗怎样解释阿尼西姆的离去了。作为奴隶的阿尼西姆，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多，买卖奴隶在当日的社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的大小城市当中，奴隶占了当地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着女奴生下的小孩成为奴隶人口的主要来源。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在奴隶社会当中是相当普遍的，也可能将自己卖给别人作为奴隶来还清所欠的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信中保罗一定会提到，事实上当时的奴隶可能很有能力，特别是一些达官贵人家里的奴隶，他们可能是很有学识的，以致家主能够交付一些重要的任务给他们来处理。阿尼西姆获得保罗如此的器重，相信他有一定程度的能力。信中清楚地表达阿尼西姆的确有辜负于他的主人，但究竟在哪一方面他辜负家主呢？经文并没有清楚地交代。作为一个奴隶，在法律上他并没有拒绝主人的权利，包括不能推卸主人对他的任何的差遣，以及指派他做任何的工作。如果他拒绝主人的任命，就等于对家主的亏负或者不义了。如果阿尼西姆擅自离开家主腓利门，这就等于他抢劫或者偷窃腓利门的财物，也就是自己偷走自己。因为奴隶是主人买回来的，是属于主人的资产。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有关阿尼西姆出走的传统说法吧。阿尼西姆可能依仗着自己是奴隶的管家，也就是他自己也是奴隶，以权谋私，偷窃了主人的金钱，然后逃往罗马。然而 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被抓，而且送入了罗马的监狱。恰巧的是，阿尼西姆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室友正是使徒保罗。在监里，保罗与阿尼西姆相处了好久的时间，期间他更是带领阿尼西姆归信主。于是保罗便写了这封信函，让他带回去。一方面，他期望能够与家主腓利门重新和好，获得宽恕；另一方面，保罗希望阿尼西姆长远可以留在自己身边做帮助，于是写这封信给腓利门，好让他将阿尼西姆打发回到保罗身边来帮助，让他能够在福音的当中有发展。只不过这以上这些传统的说法，我们必须先解答几个问题能够成立。第一，作为一个犯了事却不是罗马公民的奴隶，阿尼西姆有坐牢的权利吗？按照当时的律法，如果他被发现犯罪，就会被当场正法。第二，即使阿尼西姆真的偷了钱，为什么会跑去罗马呢？那不是更危险了吗？第三，阿尼西姆怎么会那么凑巧可以被囚在与保罗一起的囚室呢？保罗既然是罗马公民，怎么会跟一个奴隶同在一个室呢？第四，保罗这一次被囚，再没有像以往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就是他可以选择住在房子里被软禁的权利。因此，这个似乎是他等候凯撒的最后宣判。他自己知道难以逃脱这样的结局，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释放跟他一起被囚的死囚奴隶，并且将自己的信函带离监狱，往哥罗西去送信呢？最后，阿尼西姆既然是死囚的话，要是他真的能够返回哥罗西以后，他又如何来保证自己可以再回到保罗身边来服侍他呢？难道罗马监狱可以自由出入吗？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功。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纵观众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当中，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究竟阿尼西姆与保罗是怎样相遇并相识的呢？有人猜测，阿尼西姆逃离以后立刻前往以弗所，如果从哥罗西出发，步行则少于一个星期的路程，又或者运用他非法所得的金钱来到罗马。毕竟藏身于大城市是较难给予人发现的。然而他的第一次见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两个人相遇的地点，无论在以弗所还是在罗马，至少首先当时的阿尼西姆要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感兴趣，他才有机会主动来接触保罗。可是身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而且刚刚犯了事，而且畏罪潜逃的奴隶来说，他寻求庙宇的庇护更是合理一些。如果他真是有这样的觉悟，保罗却没有在信中清楚地提到。至于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相遇的场景是在监狱里。然而这个说法却引起了更多的问题。首先，保罗既是在监狱当中，谁能够安排他们在狱中相遇呢？难道罗马监狱就只是一个囚房吗？此外，如果保罗的监禁方式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较自由的模式，但阿尼西姆并不一定是同等的待遇。加上，如果保罗自己也是囚犯，他如何来打发阿尼西姆返回哥罗西呢？最有可能的推论是，阿尼西姆与腓利门在一些相处以及工作的事情上不磨合，这样对腓利门来说根本是无益的，因他不能有效率的工作。对于腓利门来说，他买回来的奴隶没有能够帮助他，这一项是失利的投资。为要处理两个人这个纠缠的关系，阿尼西姆可能觉得这并不一定都是他的问题，找仲裁者显然是必须的。于是阿尼西姆请求由第三者做出仲裁，保罗绝对是他们的首选。既然阿尼西姆只想恢复一个有效率的工作关系，他离家到保罗的住处便不属于逃走的性质，保罗也不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阿尼西姆这样离开一段时间，对腓利门来说当然是一种损失，但保罗却认为这种暂时的损失正是为了保罗带来长远的利益。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我们来到这一节的最后部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腓利门书对我们的启迪。首先，奴隶制度对于古代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是经济系统里的一部分。当然，对于奴隶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古代的人是可以讨论的，但使用奴隶的主人却不应该被指控为不道德的人。在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情况下，不可能推翻奴隶制度，或者煽动奴隶来搞革命。保罗在多封监狱书信当中，从来没有煽动奴隶们反抗主人，相反，他鼓励他们顺服主人，如同顺服主。保罗并没有什么民主人权的理念，他的人权理念就是彼此在基督里是平等的。至于奴隶的待遇是否符合人性，这在乎主人的仁慈。主人对奴隶的态度其实可以化解了奴隶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在腓利门书当中，保罗愿意放下身段，愿意用求的方式为阿尼西姆来说情，实在是难得，也不是一般的大牧者会做的事。饶恕需要付出代价和勇气，得罪人的一方 要勇于面对自己以及承担过失。作为主人的一方，也要愿意放下作为主人的权威，接纳一位得罪自己的奴隶，将他视为平起平坐的弟兄。与此同时，保罗也不愿意使用自己的使徒权柄强逼腓利门按他的意愿去行。保存腓利门的面子与名声，这三方面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真正的和解，这真的是实现了彼此饶恕。在第二世纪初叶，有书信提到一位名叫阿尼西姆的主教，如果他真的是腓利门书当中的阿尼西姆，腓利门书的意义就更大了，他见证了一位悔改的未信者。如何因着基督徒主人的接纳，保罗细心的培育，成为初期大公教会的一代宗师。最后，让我们了解一下腓利门书在新约正典里的独特性与贡献，作为这卷书学习的总结。腓利门书在新约正典当中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新约正典里，只有腓利门书是一封使徒保罗写给教会领袖的个人书信。的确，保罗所写的另外好些书信，尤其是我们统称为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等等，在这些书信的开头部分，保罗虽然也有特别提名这书的收信人，就是写给他属灵上的儿子提摩太与提多，可是这些教牧书信的写作目的也好，书信内容的特质也好，都与腓利门书有明显的差异。教牧书信正如这个统称的形容，收信的对象是教会里的牧者，是使徒保罗的特定接班人。写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他们自身，而是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如何牧养教会。所以说，这些教牧书信纵然抬头是写给提摩太、提多等人的，可是保罗对他们个人生活、信仰等个人层面关心问候的却不多。虽然话说回来，保罗他自己作为他们的牧者，作为提摩太与提多的父亲，他在书信当中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长辈对晚辈关怀之情。例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不少学者都有解释，当时社会认为酒可以消解不洁净水对身体的损害。保罗这样劝勉提摩太用点酒，是出于牧人的心肠，为他的健康好处而建议他。不过呢，无论如何，总的来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也好，写信给提多也好，最主要不是关心他们个人，而是关心他们怎样牧养教会。反观腓利门书，虽然腓利门贵为家主，甚至有可能是哥罗西其中家庭教会的教会领袖，可是保罗写这封信给他，并不是跟他说教会的公务，而是出于保罗跟腓利门私下个人交情份上，请求他重新接纳他从前的奴仆，如今为他的弟兄阿尼西姆。书信里保罗反映出他说服腓利门的机智与幽默，对弟兄的关怀，以及对责任的承担等气质。我们在保罗与其他书信里也较少地发现保罗个人层面上对兄弟朋友这份真挚的感情。 可惜的是，有学者形容《腓立门书》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因为我们无论在《腓立门书》的本身，甚至在新约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也找到任何线索，就是究竟家主腓立门对于保罗信上的请求，他可有什么回应？究竟是饶恕阿尼西姆，让他回到保罗身边，还是将他留在家中，甚至惩罚他来补偿腓立门的损失呢？在这点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最后，关于腓立门书，也有学者们讨论另一个较少受人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腓立门书一直被保存下来，甚至被纳入新约圣经正典之中呢？这封信既没有讨论严谨的教义问题，只不过是写给腓立门讨论关于他奴隶阿尼西姆的问题，却幸存地保留下来，成为保罗书信的一部分。根据在教父耶柔弥的记载，我们知道早在四世纪已经有不少的信徒质疑，为什么这卷书如此平庸的书信也会列入正典之中呢？正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初期教会大约主后第二世纪的初期，有一位名为阿尼西某的主教，而这位主教位于以弗所。在另一边，我们相信早于第一世纪的后期，保罗书信已被收集在一起，并且进行一连串的结合整理工作，方便日后教会轮流传阅并抄录书卷。不少学者也认同这一连串保罗书信整理的工作在以弗所进行并完成。学者们推断，在那同时称为阿尼西姆的以弗所主教，他极有可能当时作为整理保罗书信工程的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要是他本人同时是腓立门书的主人翁的话，腓立门书被纳入新约正典就来得顺理成章了。以上就是腓立门书的介绍。在下一节，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